On behalf of the general,
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对大会讲话。
Mr. President,
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在联合国创建七十年之后，我们应当想一想，我们这个组织都实现了什么样的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在目击了原子时代的无与伦比的力量之后，美国和大会在座的许多国家共同努力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和过去的敌人结为了联盟，支持建立强有力的民主，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任何外国负责。我们还努力建立了一个国际制度，来反对那些不进行合作而进行冲突的人。这个秩序承认所有人民的尊严和平等的价值。这是七十年的努力，这是这个组织所努力实现的最崇高的理想。当然，多次我们作为一个集体没有达到这样的理想。七十年来，爆发了很多可怕的冲突，造成了无以数计的人的死亡。但是我们仍然在做出进步，尽管是缓慢的，但是是稳步的。我们在努力建立一个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制度，使得这个制度更好、更强、更一致。这个国际的理想支持着人的自由和集体的繁荣，就是这个理想促进了世界的大国联系起来，推动和平，努力使得十亿人摆脱了贫困，就是这些原则帮助加强了我们的制度，使得大国不要欺负小国，并且努力推动民主和发展个人自由，在每个大陆上都这样做。这个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可以从拯救的人的生命、治愈的疾病和解决的饥饿的数字看得出来。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人的进步绝不是直线的，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的成就还没有成功，而且总是有一些黑暗的势力想把我们拉回过去的深渊。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强人垮台，一些脆弱的国家造成冲突，使得无辜的人民逃离自己的祖国。残酷的、野蛮的恐怖主义就填补了真空。技术本来可以给个人带来力量，但是也帮助进行欺骗、蛊惑，或者是促使我们的青年人使他们实现极端化。全球资本流动推动了增长，但是也会造成投机，使得工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受到削弱，加剧了不平等。我们如何能够对这些趋势做出反应呢？有些人说，载于联合国宪章中的理想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已经过时了。这是 二战之后的遗产现在已经不适应我们当今的时代了。有些人愿意回到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内在联合国建立之前的那种情况中，那就是认为权力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强权即公理，认为强国理所当然的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弱国，个人的权利并不重要，必须使用武力来强加迅速的秩序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一些大国违背了国际法，或者是绕过了国际法，我们看到民主原则、人权受到侵蚀，但是这些是联合国最基本的一些信条。有一些信息受到控制，民间社会的活动受到打压。我们听说这样的措施是必要的，因为要维护稳定，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打击恐怖主义，或者是防止外国干涉。根据这个逻辑，我们应当支持像阿萨德这样的暴君，他使用桶装炸弹来屠杀无辜的人民，因为另外其他的办法是比这个情况更加糟糕。对我们国际秩序的怀疑的增加，也反映在了最先进的民主国家之中。我们看到更大的两极分化，更多的僵局，极右势力以及有的时候极左的势力坚持他们的意愿，想建立起隔离墙，不愿意让移民进来。我们看到普通的人的信仰受到利用，来煽动他们相信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或者是极端主义。有些人如果看起来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是信仰不一样，就会受到歧视。这是一个我们对他们的政治。美国也不能够逃脱这样的情况，尽管我们的经济在增长，我们的部队基本上已经离开了伊拉克，从阿富汗撤回来了，但是我们看到仍然在就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在举行辩论，认为力量的概念就是要对于过去的朋友、过去的敌人、过去的新出现的对手，比方说崛起的中国和俄国，这种对抗。我们看到有人说，对于美国来说，唯一重要的力量就是好战的言辞和使用军事力量。认为合作和外交是没有用的。作为美国的总统，我知道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每天早上我都会看到这方面的报告。我是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国家的领导，我会毫不犹豫地保卫我的国家，或者是我的盟国。我准备单方面的采取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还愿意采取军事的行动，但是我今天站在这里是因为我相信我们世界的人民不能够再回到过去的冲突和强制的道路上去了。我们不能够往后看，我们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世界中，我们在对于彼此的成功都是利益攸关的，我们不能够再扭转这种一体化的力量。这个大会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免除恐怖主义的危险，或者是金融危险危机的影响危险，或者是也不能够不至于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看到我们的世界推动的力量不只是国家之间的 竞争或者是单独的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我们不能更加有效的共同工作的话，我们就都会遭受后果的影响。美国也是一样，无论我们的军队有多么的强大，无论我们的经济有多么的强大，我们明白美国不能够单枪匹马的解决世界上的所有的问题。在伊拉克，美国吸取了严重的教训，即使是我们几十万勇敢的军队，即使我们花了几十亿美元，也不能够在外国建立秩序，维持秩序，除非我们和其他的国家共同合作，在国际规范、国际原则和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否则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成功的。除非我们共同努力来击败在像伊拉克这种冲突国家中的造成分裂的思想，否则军事的成功只是暂时的。正如光靠武力不能够在国际的层面上强加秩序一样，我也认为使用武力或者是强力也不能够推动社会的团结。过去的历史表明，在今天世界上独裁政权是不稳定的，今天的强人就是明天引起革命的火花。你可以把反对派投入监狱，但是你不能够监禁思想。你可以想试图控制信息的流动，但是不能够把谎言变成真理。这不是美国支持的非政府组织要散播关于这个腐败的信息，而是社交媒体的作用。而且世界各地人民都希望能够自己选择自己的政府。我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中，力量的表现已经不限于对于领土的控制了，而且持久的繁荣不只是来自于开采原材料的能力。各国的力量取决于他们人民的成功，取决于他们的知识和创新和想象力，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努力，而这又取决于个人的权利和善政和良好的安全。内部的镇压和外国侵略都是一个症状，其关键呢就是没有提供这样的安全。如果是通过妖魔化，通过这个煽动宗教的教派来维持秩序，有的时候可能眼前看起来是一种力量，但是长期以来就出现了虚弱。这一类的政治释放出来的黑暗势力会使所有人都不安全。我们过去就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如果再回到过去的话，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我认为我们应当向前进，努力的来追求我们的理想，而不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放弃我们的理想。我们应当追随我们最好的希望，而不是让位于恐惧。我们这个组织建立起来是因为我们的组织创始人知道，各国如果坚持基本的规范、基本的法律进行合作，而不是进行冲突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最重要的是，强国有责任来捍卫这个国际秩序。我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我就任之后，我要确认这个机构的一个主要的成就，那就是核不扩散制度。我看到由于伊朗违背了核不扩散条约，所以危及了核不扩散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安理会加紧了对于伊朗政府的制裁，很多国家也和我们一道实施了制裁。我们共同表示出 法律和达成的协议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明白制裁制度的目的不是要惩罚伊朗，我们的目标是要看一看伊朗是不是可以改邪更张，让世界来核查它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有两年的时间，美国和我们的伙伴，包括俄国，包括中国，团结在一起，来进行非常复杂的谈判，结果就达成了一个全面的、持久的协议，使得伊朗不能够获取核武器，但同时呢，又可以使它能够和平的利用核能。如果这个协议得到充分执行的话，那么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就得到了加强，可能的战争就得到了避免，我们的世界就变得更加安全。这就是国际体系的力量，这是国际体系按照对于它的期望运作时显示出来的力量。同样是对于国际的秩序的尊重，也是指导了我们其他的国际上的行动的。比方说俄国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东乌克兰的进一步的侵略行为，美国在乌克兰没有经济利益，我们明白俄国和乌克兰之间历史的复杂性，但是当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了公然的侵犯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袖手旁观的。如果发生在乌克兰没有后果的话，那么发生就有可能发生在在座的所有国家身上。这就是美国和我们的伙伴对于俄国的反对的基础。我们不是想回到冷战中去。在俄国内部，国家控制的媒体说，这些事情是证明俄国重新崛起了。而且这种意见美国的有一些评论者也同意这个意见，因为他们一直是非常怀疑俄国，好像是冷战的阴影再次出现了。可是你看一看结果，乌克兰的人民现在更加倾向于欧洲了，而不是倾向于俄国。制裁造成了资本的外流，造成了经济的缩减，造成了卢布的贬值，就危及了其实对于俄国是很没有好处的。想象一下，如果俄国进行真正的外交活动，和乌克兰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工作来确保它的利益得到保护，那么这对于乌克兰就更好，对于俄国以及全世界也都更好，所以我们在继续要求解决这个危机，让一个独立主权的乌克兰，继续维持，继续拿回对于自己的领土的控制。我们并不想孤立俄国，我们并不想孤立俄国，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更加强有力的俄国，它能够支持整个国际秩序。同样在南中国海，美国在那里没有领土声索，我们也并不能够对于各种声索做出判断，但是像在座各国一样，我们也希望能够捍卫航行自由和商业自由的基本原则，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国际法而不是力量强力的法律来解决争端，所以我们会捍卫这样的原则，同时我们鼓励中国和其他的声索国和平解决他们的争端。我这样说，同时我也知道外交是很困难的，外交努力的结果有的时候是不能够令人满意的，而且在政治上通常是不得人心的。但是我相信大国的领导人尤其有义务冒这样的风险，正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如果外交失败的话，我们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也认为在这个新的时代中， 要做出进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什么时候你所做的努力是不成功的，我们要有这个力量。五十年来美国一直推行了一种对于古巴的制裁政策，影响了古巴人民的生活，但是现在我们改变了，我们继续和古巴政府有意见分歧，我们会继续捍卫人权，但是我们会通过恢复外交关系，增加商业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如果做出进步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的国会会最终解除制裁，本来就不应当有这样的制裁。在古巴不可能一下子实现改变，但是我相信开放而不是强制将会支持改革，将会使得人古巴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同样我相信如果古巴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话，也会取得成功。如果大国应当支持国际遵守国际标准的话，那么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更是应该这样做。放眼世界，从新加坡到哥伦比亚到塞内加尔，事实表明在各国推动包容性的和平的时候，在实现自己国内的繁荣和外国进行合作的时候就能够取得繁荣。现在像伊朗这样的国家是可以走这条路的，在这个时候伊朗仍然在使用代理人来推动使用暴力的方式来推动自己的利益，这些努力好像看起来使得伊朗能够操纵邻国中的冲突，但是他们的这种手段和伎俩会恶化区域的冲突和紧张，会影响伊朗自己的利益。伊朗人民有着非常骄傲的历史，他们有着巨大的潜力，但是说杀死美国不会造成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不能够给伊朗带来安全。如果伊朗走另外一条路的话，那么就会对这个地区的安全有好处，对伊朗的人民和全世界也是有好处的。当然在世界各地我们将会继续看到有些国家拒绝这些历史的教训，我们将会继续看到教派的战争、内部的冲突会造成人道主义的灾难和恐怖主义的庇护地。我们会继续看到在一些国家秩序完全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但是如果我们共同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就会更强有力。在这样的努力中，美国总会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同时我们要汲取历史的经验，不只是伊拉克的经验教训，而且还有利比亚的例子。那里我们加入了联合国授权的国际联盟来防止发生屠杀，尽管我们帮助利比亚人民推翻了暴君，但是我们的联盟本来可以做更多的努力来填补上留下的真空。我们感谢联合国努力的来促成一个统一团结政府，我们将会继续帮助任何努力的恢复正常情况的利比亚政府，但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作为未来，我们作为国际社会，要更加有效的运作，就要帮助那些受到困难的国家建立起能力，在他们崩溃之前就这样做。所以我们应当感到非常高兴，今天晚些时候美国将会加入50多个国家来讨论加强我们的能力，无论是步兵还是侦察能力还是野战医院的能力，来加强联合国的维和方面这方面的能力。这些新的能力可以防止大规模的杀戮，并且确保和平协议不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但是我们必须要共同达到这个目标，作为一个集体， 必须要加强我们集体的能力，建立在没有秩序的地方建立起安全，并且支持那些寻求公正持久和平的人的努力。我们对于国际秩序的承诺受到最严峻考验的就是叙利亚。当一个独裁者屠杀他成千上万自己的人民的时候，这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内政的问题了，因为他严重，他造成了这么大的人的痛苦，这影响到了我们所有的国家。同样，当恐怖分子把他们抓住的人斩首，屠杀妇女的时候，这也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而是对于整个人类的攻击。我过去已经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是绝不能够接受像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我们毫不犹豫的，而且我们感到非常坦然，我们就会使用我们的军事力量来和我们的盟国一道打击伊斯兰国。我们要确保犯下这样严重罪行的恐怖分子是无路可逃的，而且我们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都表明我们会坚决的追打击基地组织。当然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光是军事行动是不可能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持续的不稳定，要实现持续的稳定，叙利亚人民就必须要达成一个协议，共处和平共处。美国愿意和任何的国家，包括俄国和伊朗，共同的努力来解决叙利亚的冲突。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经过了这么多的流血，这么多的屠杀之后，是不能够再回到战前的状况了。我们不要忘记整个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阿萨德对于和平抗议者采取的行动是加剧了镇压，对人民进行屠杀，就是这种情况，这种行为造成了目前的动乱。所以阿萨达和他的盟友不能够因为不能够逍遥法外，因为他们使用化学武器毒化他们人民。当然现实主义要求我们做出妥协，最终要为消除伊斯兰国做努力，但是这也要求我们从阿萨德转向一个新的领导人，需要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政府，认识到必须要结束这种混乱，使得叙利亚人民能够开始重建自己的国家。我们知道伊斯兰国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混乱中诞生的，它是要依靠永久的战争才能够生存下来。我们也知道他们宣扬一种毒化的有毒的意识形态来吸引人支持。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预防这样的恐怖主义，不让他们毒化我们年轻人的心灵。我们必须要努力继续让穆斯林教徒拒绝那些歪曲伊斯兰教倡导暴力的人的理论，而且要求非穆斯林教徒不要把伊斯兰教和恐怖等同起来。这项工作是需要时间的，对于叙利亚的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在中东和北非发生的现在的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解决的，但是现在就有这么许多的家庭需要帮助，他们是没有时间的。所以美国在增加接受的难民的数目，所以我们将会继续是最大的捐助国来支持这些难民。今天我们在做出新的努力，来确保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大学、非政府组织和工商界也能够提供帮助。因为看着这么多家庭的痛苦，我们作为一个移民的国家，认为他们反映了我们自己。当然在过去的时候， 难民和穷人和边际化的人的命运并不重要，他们是不是世界关注的重点。今天我们对于他们的关注不只是由于我们良心所驱动的，而且也应当出自我们的自我利益，因为帮助那些被边际化的人民不是慈善的行为，是一个集体安全的措施。而这个机构的目标不只是预防冲突，而是要推动共同的努力，使得我们地球上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的承诺就证明了这一点。我相信资本主义造成了很多的财富和机会，这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但是在世界各地，从大城市到乡村的村庄，我们看到经常很多人是得不到全球化的好处的。像方济各教皇所说的，当我们帮助最弱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更强。我们把他们看作我们的平等，和我们一样的平等，和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我们就更强。我们可以防治艾滋病毒和预防性的可预防的疾病，我们可以防止瘟疫的散发。也可能啊，现在电视上看不到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打击了抗击了埃博拉疫情，我们共同可以消除极端贫困，并且给人民带来更好的机会。但这是要求我们对于我们的人民做出持续的承诺，使得农民能够增加产量，使得年轻人能够有技能，在这个现代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生存。我们可以推动增长，我们的贸易可以达到更高的标准，所以我们在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我们这个贸易协议包括了全球经济的40%，这个协议将会开放市场，保护工人的权利，也保护环境，使得发展能够真正可持续。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在空中造成的空气污染，帮助人民脱贫，而不至于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只能够接受一个越来越暖的气候，造成了工业时代和电脑时代的同样的经历，可以推动我们实现清洁的能源。任何国家都不能够摆脱气候变化的破坏。最强有力的领导能力的表现就是注重我们的子孙后代。美国愿意和任何愿意这样做的国家共同努力，在巴黎决定性的应对这个挑战。最后，我们对于未来，对于这个大会将来的愿景和我自己的信念，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向前进，而不是向后退。这要求我们捍卫民主的原则，使得社会能够成功。我有一个简单的前提，那就是我们在叙利亚看到的灾难，在真正有民主、真正尊重联合国所要捍卫的普遍价值观的国家中是不会发生的。我知道民主在不同的国家中会有不同的形式。人民自治这个想法要取决于政府要表达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家的经验，但是有些普世的原则是很明显的。没有人会愿意因为自由宗教信仰而被拘禁。没有一个女孩会愿意被禁止上学。和平的向当局提出请愿的人不只是限于一个文明、一个国家的，这是根本性的人的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基石之一。我知道在世界很多地方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相信切奥利的领导不允许异议。我听说不只是美国的对手，而且我们有些朋友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镇压和平异议者的政府表示出来的不是力量，而是软弱，而是恐惧。历史表明，那些害怕自己的人民的政权最终一定会垮台的，但是强有力的机构在被治理人民的同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机构，在单独的领导人已经离去之后还会继续存在。所以我们从华盛顿到曼德拉这一系列的领导人都强调一定要建立强有力的民主的机构，不要去渴求个人掌握永久的权利。那些超越自己的任期继续恋战不去的领导人，实际上是认识到他们没有给他们自己人民带来强有力的机构。这说明这些人就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来希望掌握权力，而不是真正想到的是人民。我知道民主有时候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挫败，美国的民主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有的时候它会使得所有东西都停摆，但是民主不断地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更多的权利，让人民有更大的发言权，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才成了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的。这不只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包容性的民主的确是会加强国家的力量的。当反对派可以通过选票来和平的争权的时候，一个国家就愿意听取不同的声音和想法。当一个新闻的媒体可以向公众进行活动的话，那么就可以揭露腐败。当民间社会和社区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政府就不有的时候政府是自己解决不了的，民间社会却可以参加。当欢迎移民进入境的时候，那么经济就会更有活力。当女孩能够上学，能够有工作，那么一个国家一半的人口就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我觉得这就是美国最大的力量所在。当然美国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我的意见，这也是民主的一部分。我相信你可以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走过，可以经过教堂，可以经过清真寺和犹太神庙，看到大家都可以自由地行使自己的宗教信仰。你在纽约市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而且在我们这个国家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出贡献，每一个人无论是谁，无论看起来什么样子，都可以参与。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我相信在美国可以行得通的，在任何的民主国家也都是行得通的，这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而不是把反对派打入另类。我们可以爱国，但是也不至于把其他人妖魔化。我们可以珍视我们自己的族裔，我们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宗教，而不至于贬低其他人。我们的系统的基础，我们制度的基础，就是绝对的权力会造成腐败。但是普通的人根本上是好的，他们珍视家庭和友谊、信仰和辛勤工作的尊严。如果有合适的制衡的话，政府就可以反映这种善。我相信这是我们应当共同追求的未来。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尊严，相信我们可以缩小我们的分歧。 选择和合作而不是冲突，这并不是软弱，而是力量。在这个相互互联互通的世界上，这是一个实际的必要，我们的人民也明白这一点。想一想那位利比里亚的医生吧，他挨家挨户的去找埃博拉病人，告诉社区的人们如果他们发现有病人的话该怎么办。你也想一想伊朗的那个店主，他的听到了达成了和协议之后，他说哦，太好了，现在我们就可以卖更多的东西，价钱更便宜。想一想一些美国人在1961年我出生的那一年把美国使馆的在哈瓦那的国旗降下来，可是今年又回去了，重新升起了美国国旗。其中一个人说，我们可以为古巴人民做些事情，他们也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是爱古巴人民的。50年了，我们都对这个事实置之不理。你想一想，有些家庭把一切都扔在后面，冒死越过沙漠，或者是波涛汹涌的海面，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未来，帮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叙利亚难民来到汉堡，得到了热情的接待，说这是我感到还有人爱其他的人。我们联合国人民不像有人说的那么不同，可以使他们恐惧，可以教他们仇恨，但是他们也可以对于希望做出反应。历史上都充满了失败的暴君和虚假的先知的情况，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是对的，以后还会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是应当提供另外一种领导，这样的领导应当强有力地认识到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共同的人性。是的，有一些原则，有一些思想是普世的，那就是70年前建立了联合国的人们的理解。让我们把这个信念继续推进到未来，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能够确保对于我的孩子，对于你们的孩子，未来将会是光明的。谢谢。